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从川普阻隔人选看外交走向，习近平如何应变，取消香港议员资格，北京是否跨越了一国两制的红线。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每次会挑选一些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从川普阻隔以及他和习近平的互动来看看中美关系。美国富豪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后立刻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阻隔的行动。就在今天，川普将宣布由前退休将领弗林担任白宫安全顾问，下一步他很可能会在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之间挑选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方面，川普和中国的互动微妙。当选当后4天，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通了电话，但习主席除外。此后一天，习近平终于和川普通话，强调两国应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分歧。种种用词被认为和祝贺性的通话不太相称，有敲打川普之意。从川普的阻隔人选和顾问团队，我们能否看出他未来几年的政策走向？与川普的互动微妙，习近平将如何应对未来几年美国的政策变化？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川普的这个人选谈起，他当选之后的当然是展开了阻隔。那么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进展，也是美国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他今天会宣布他的白宫安全顾问人选退休将领弗林。那么这意味着弗林将在国家安全和战略方面对川普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弗林这个人，他的背景和他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怎么样的。
弗林今年58岁，是从美国退役的这个美国中将，他是一个中将。在他退役之前在做什么呢？他是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军事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对，
这很有趣的，他是一个登记的民主党人，他自己也说他是民主党，而且他不是那么保守，他因为他是来自这个罗德岛的，相对来说还不保守。但是呢，因为他在进这个情报委员会的时候，对美国情报机构就非常有意见，他说这是怎么管这个乱七八糟，所以他想改革。他改革之后就遭到了大量的抵制，这个抵制说他管得乱七八糟啊，什么等等等等。之后呢，他在2014年，就是做了2年之后呢，他就被迫离开了这个组织。很有趣的是，我们就看到美国的情报机构差不多是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而美国的军方也多数在支持希拉里，觉得川普不靠谱。但是他在那个今年2月份。就开始挺川普，而且挺得很厉害。他的主要关心点在中东，他写过一本书，所以他做情报机构出来呢，他的焦点还不在中国，在中东。
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弗林被一般认为是非常鹰派的观点，那么是非常强硬，尤其在情报方面他了解很多，尤其是中东，比如说ISIS 这些给美国造成的这个威胁。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他这个人。
是那个现在选的这个 Michael Flynn 啊，弗林中将作为这个新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那事实上其实要回到他的原点，因为这还是要看这个川普本人的意思。川普本人一直在讲说这个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所以基本上这个 Michael Flynn 中将他基本上还是要执行川普本身的意思。那在这几个点上，我们现在大概都知道哈，其实陆续都有分析到。马上要面对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中东叙利亚这边的问题，另外跟苏联、跟苏俄罗斯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北韩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的话，这个 Michael Flynn 的这个强硬立场本来就是非常符合奥巴马，符合这个川普一路上的这个言论。举例而言，譬如他刚刚这个龚老师说到， 其实他对 ISIS 很早就预言到说这个 jihad 就是圣战士的这个力量一定会增加，所以他很早就在这个奥巴马政府里提出要求重视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引起足攻。譬如他刚刚要改革这个第一那个 DSA 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想增加地面上的这些情报人员，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呼应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目的他很重视，他希望能把这个 ISIS 能够拿掉，这个相当符合这个川普的东西。在这个同时，如果你要跟 ISIS 拿掉的话，显然就必须跟俄罗斯在这方面合作，
对，
要想办法让叙利亚进来，所以这里头都有一些互动的事情。因此如果挑选 Michael Flynn 这个位置符合川普意志上来主张，那么下一步就会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川普会跟俄罗斯跟普丁做某种性的合作，以然后能够拉住这个叙利亚现在的阿萨德政府一起来把这个 ISIS 解决掉，因为这是川普一直认为 ISIS 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就背离了将来这个奥巴马一直所推行的这样子跟这个支持这个叙利亚政府这个反抗军的这样子政策，同时也间接承认了什么？间接承认这个阿萨德屠杀自己将近五十万自己平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暴君的行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原来的阿拉伯之春的这样子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倒退了。
对，
所以这里头是我们看到是说这个川普做的这样子选择，那么是。100%是把这个美国国家利益摆在最先的前面。
好的，我想还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福林有一个很引起争议的，就是他曾经访问俄罗斯，在他退休之后，那么而且还和那个普京同时出现在俄罗斯的电视台上，那么这个在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一些批评，那么现在也成为一个批评他的一个火药。那么很多人认为他对于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可能会起一些推动的作用以后，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麦克福林跟川普有三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跟俄国改善关系，他另外两个共同点是主张打击这个ISIS 伊斯兰国。那么当时担任国防部情报局长的时候，没有得到奥巴马的适当的响应，而且最后辞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主张增加军力尤其是主张增加海军，因此他本来是要作为国防部长的人选，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美国有相当的法令的限制，比如说你担任过这个就是国防部情报局长要过10年才可以担任国防部长，那么后来修改成7年，如果说现在要担任的话，得到参众两院的这种豁免就是一种特别条例，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说他的人选他的职位就从国防部长的这个潜在职位调整为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历来是位高权重的一个职位，对总统提高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指向。因此他其中的共同点，其中一个他后来备受争议的一个，他访问俄国的时候跟普京同台，那么美国国内就批评他说是给普京背书。他的辩解是他支持普京打击伊斯兰国，同时他是去给普京施压的，因此在改善俄国关系上他应该跟那个川普一致，因为这样一个方向一致的话，我想相应的在外交上国防上对中国是不利的。
好的，我想大家除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今天最大的新闻以外，很关注的另一个人选就是谁将成为国务卿来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最大的可能性，一个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另外一个就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对这两个人，小夏听听你的看法。
朱利安尼其实没有主管过外交，
对，
那么最早开始就说希望他主管出司法部，但是他不愿意要司法部，他喜欢国务卿。那么这几天有好几个别的人选的名字浮出水面，但是朱利安尼还是很大的一个可能。博尔顿呢，他是绝对的鹰派，他是那个布什政府中留下来的人。总的来说，他一早就开始支持川普了。我采访过他好几次，那么我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支持川普？他川普会使我们的军队更伟大。那么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跟川普的那个外交政策好像很多意见不一样，他就没有说这个事情。但是呢，总的来说呢，从外交方向呢，因为博尔顿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对，鹰派。
那么他
朱利安尼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鹰派，我相信如果他
朱利安尼是强硬，
对，
不见得是作风强硬，但是不见得外交政策鹰派。博尔顿的个人作风其实并不强硬，但是呢，他在外交他的观点上是非常鹰派。我们是不是看一段他的采访？
好，说到这个博尔顿，刚才小夏提到他今年3月在一次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会议上采访了这个博尔顿，请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些做法有什么评论啊？就是就博尔顿，那么我们现在听听博尔顿当时是针对中国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China from turn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a Chinese lake.
现在非常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国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是片国际海域。为了贸易不受影响，我们必须保持这片水域开放，这符合美国及其盟友们的共同利益。我认为我们必须增加在这片海域的军事存在。另外，我们还要展现出我们不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者台湾及东中国海生索的主权。
可以看得出博尔顿在南海方面是非常的强硬。下面想听听魏迪周先生您的看法，对这两位国务卿候选人。
对，这个刚刚这个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啊，应该国务卿应该是比较先宣布的。那刚刚提到几位人选，那其中里头提到朱利安尼还等这些人。不过刚刚就在刚刚，我想这个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说那个川普刚刚提出要把这个司法部长给这个参议员这个 session 那个支持他最厉害的人。那在这一点上，他既然先把司法部长抢先在这个国务卿之前宣布了，那除了说他现在目前这个找人并不是那么顺利之外，可能他想要凸显这个司法改革哈，或者是说是在这个陆陆续续的有关于美国现在种族之间这个问题的东西，他也许摆在前面。不过我们也许以后再谈筛选这个人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议力。那现在如果谈到国务卿这方面来讲的话，显然要卡在这个朱利安尼自己本身有很多这个利益冲突，因为他自从离开纽约市市长之后，他基本上变成是一个美国反恐急先锋，然后也是一个反恐专家，所以在各国世界各国都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他包括他跟伊朗的几家公司也有来往，所以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过关。然后如果有人在这个听证会上的时候对他做出种种质疑的话，那可能会让这个朱利安尼狼狈不堪。那么如果这样的人出来做国务卿的话，可能并不在美国在世界上领导上可能会有若干的这个走不通或行不通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周末他可能会 interview 这个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见面。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也可能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好的选择哈，因为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商人出身的，所以他们也许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看法上，也许把经贸会放在前面上面。那刚刚提到波顿这个人，其实这个波顿这个人争议更大了哈。那原来他在做联合国大使的时候，就有提出过说美国不愿意付这个联合国会费的这个说法，因为他就这一票比较右派的人就觉得联合国基本上是一个让美国主权丧失的一个机构哈，美国并不能够在这个联合国里头能够做他自己发挥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美国主权在这个联合国里头如果像受到阻碍的话，他们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情况下。那同时如果是这样情况下的话，可是这个波顿对于中国刚刚提到这个对南海这样子的这个立场的话，那又跟这个谁跟这个川普本身的立场并不相合，因为川普本身认为说基本上我们可能不需要再跟着民主党这一套，在这个亚太再平衡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是你以美国利益优先的话，川普也提到过要对日本跟韩国这些等等这些事情要做重新的考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川普这个原先对于中国也好，对于这个世界上所谓其他比较强权的这种强硬立场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冲突。
好的，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关于国务卿的人选，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三个人选。国务卿这个人选呢，这个干系重大，关系台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是国际战略，建议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说国务卿基本上是穿梭世界各地的这么一个角色，像当时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穿梭了访问了100多个国家，所以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国务卿人选，首先一个提到博尔顿。博尔顿他原来长期在国务院工作，但这个国务院的像这种助理国务卿或者次卿这样的角色，那么他当时的特点对香港和台湾的态度非常友善，他非常反感中国大陆对台湾和香港的打压。我想博尔顿他最值得争议的一件事情就是2003年，当时小布什政府主导这个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仍然就是说非常赞成这个小布什进攻这个伊拉克，因此作为外交官就这一点受到了质疑。那么另外他后来出任联合国大使，他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另外他被称为鹰派，是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他的出任呢，应该说是跟那个川普基本上比较吻合，但是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非常的反对，建制派的主力非常反对，保罗瑞安甚至说他要极力的阻止对博尔顿的提名，他认为博尔顿的立场这个太意识形态化太右。这是博尔顿。那么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是一个非常有行政经验、管理经验的人，他当时在纽约当市长，这个解决这个纽约的治安，他这个每年下降，以成比例的下降，让纽约的治安得到根本改善。另外，911事后镇定从容的指挥这个纽约的这个救灾重建，备受好评。但是朱利安尼完全没有外交经验，所以这出国访问的经验也很少。刚才这个毕周兄也提到，这些有些外国公司啊，跟他个人之间有一些，就是说私人公司上的一些捐助也备受争议。我想，这个朱利安尼成为国务卿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朱利安尼本身呢，他非常想这个职务，比川普很犹豫，他很想。说朱利安尼本身放了很多风，我最近感觉到这个，我听说这个川普对这点并不高兴，因此呢，把这个反而就放下来了。
嗯，
现在最可能的一个人选，昨天我看了新闻报道，就是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嗯，
就是正统的建制派人选。我想选那个前总统候选人当国务卿有先例，就是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第一任选的国务卿是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是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党内的总统跟那个奥巴马争提名的一个人选。那么他有崇高的威望，同时跟那个奥巴马非常那个就是说是和解的一个姿态。后来就是克里也是前总统候选人，说如果提罗姆尼当，这个是跟建制派的和解，而且罗姆尼是批评川普最多的。那么如果罗姆尼能出任的话，能够化解共和党内的纷争，这是个明智之举。
好，我们再来看看贸易方面。我们知道川普目前最重要的这个贸易方面的顾问迪里科，他被认为是在贸易方面持强硬的态度，而且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也是持强硬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背景和观念对于美中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听听小亚你的看法。
这是钢铁业来的，原来钢铁厂的老板。
嗯，
那么你要注意川普的演讲啊，在最近就是从迪米科进入他的班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五六七八月份，他每次演讲都要提到说中国对美国刚进行钢铁倾销，那就是迪米科很明显的影响。那么对钢铁对铝业就是中国的倾销呢，这应该是在就对中国与中国贸易谈判并且实行一定惩罚性关税，会是这个川普这个贸易政策上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优先的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所以迪米科目前他在贸易上是相对强硬的，因为他是重工业来的，重工业受到冲击最重，他不是做贸易出身的。所以这里头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他对川普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看钢铁这，而且我很有意思，我是在竞选之前我到过钢铁工会，我问过钢铁工会的人，钢铁工会的人其实非常支持川普这个政策，这很有意思。
对，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刚才陈晓农先生出了一些技术故障，那么现在回到线上。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川普现在的一个顾问就是贸易方面迪米科，您对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他对于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嗯，迪米科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占了便宜，所以可以预见的话，今后如果他能够出任商务部长的话，那么他对中美贸易之间中国可能出现的廉价倾销问题会有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呢，这个中美双方经济上的往来虽然会有一些个这个这样类似的障碍，但是我相信总的来讲，中美之间这个经济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非常深了，是不可能因为一两个部长的上任或者他个人的看法而出现大的波动。
嗯，好的，再听听魏碧珠先生、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这部分的话题。那么请魏碧珠先谈谈对贸易方面您的一些评估。
那个下个礼拜吧，到20几号，马上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副总理汪洋就要率团到华盛顿来开会，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中美这个经贸会议。那么这一点，这我们就可以看，在这次会议上，大致上，事实上已经在这之前，已经双方已经来往啊，做了很多这个文书各方面的作业。我想在目前来讲，应该看得出来是将会继续目前所已有的协定。那至于会不会发展新的协定，特别是中美双贸之间那个这个互相投资的东西，我想可能在这个地方上可能不会有任何进展，要看这个新政府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是不是能够看到这次汪洋带的人来里头的人的智囊、经济智囊，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跟川普的这个团队人，刚刚提到这个迪米科这些人做一个初步的接触跟了解。所以我想这个是目前其实各国都在想要这个找机会、找这个管道，能够跟川普这个团队建立起来对话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好，陈博士，您对于未来几年这个贸易方面有什么评估？
就说川普上台之后，这个紧锣密鼓的主顾一天也没有停息，那么反映了对这个责任的担当和对国家的负责。那么他在任命这些人选的时候，我们看既有竞选时候的班子，也有建制派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主流派的结合，这个结合表明了一种和解和团结的姿态。那么他的有些政策就可能打折扣，也可能向中间靠，有的当真，有的不当真，但是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或者对外贸易方面，它是最当真的一部分。我们看他任命的这个人选，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竞选过渡时期的这个贸易顾问，就是丹·迪米科，是钢铁企业的主管。他的说法就是这个丹普川普的说法，川普就照搬了他的说法。他就说美国在贸易上吃亏是受了别的国家的欺骗，尤其来自中国的欺骗，而且中国是这个骗子和贸易操纵国。所以他这个说法是对川普的影响很大。因此川普这一次如果指点他为这个负责贸易方面的事务的话，那就川普在贸易方面最当真。因为这次竞选有很多主族，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贸易。奥巴马在经济贸易上吃了大亏是这个民主党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川普之所以赢得这个大选，要把工作带回来，把贸易逆差降下去。他对中国方面来说，他不做别的，他只要把中美贸易逆差消为零，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不要占我的便宜，那就行了，就足够了，就足够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这个人选迪米科的当选对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钢铁业、铝业据说是受到了中国低价倾销。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比较一下这个川普和几位大国领导人的这个互动啊，当选之后，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昨天就和川普会面，成为第一个和川普会谈的这个外国领袖。那么安倍这样急于和川普会面，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安倍这次会面有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当然安倍昨天晚上在纽约这边谈完之后，他出来并没有说太多东西哈。那日本媒体自己的报道是说，似乎啊，这个谈气氛相当友好，但是似乎他用了似乎两个字，没有深入谈到各项东西。我想在这次里头安倍急于过来，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今年九月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其实安倍来了联合国这边开会，但是他没有去见川普，他见了这个克林顿、希拉里。所以这里头已经说明这个日本政府这个也是跟其他一样，大概都压错宝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他可能作为世界第一个领袖，急于建立这个关系。当然，日本自己本身的需求是这个理由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必须来跟川普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开启一个这样子的联系。那到目前为止，他所提的东西并没有对外面公布，有没有提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不过日本媒体事先所要求的东西有跟他提过，包括美日之间这个军费的问题，
对，
还有这个日本这个。对对，这些比较重要的一宿，然后特别是希望看川普对于这个美日这个互防协定的这个基本态度是什么。那据到目前为止来讲，如果就川普来讲说，我欢迎你到我家来，然后把这个 Mike Flynn 这个中将都请出来一起来谈的话，我想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双方应该根据川普啊不根据这个安倍自己的这个说法来讲，是说川普已经有认知到这个美日之间这个互相继续增进的友谊是非常重要
的
事情。
好的，谢谢你。
所以就目前来看是应该比较正面的东西。
好，
就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川普在选举中说日本要承担自己防务费用。那么其实现在二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在这60多年里美国一直在承担日本的费用，而且日本整个经济起飞是靠很大程度是靠美国的保护下进行的。那么现在美国的选民，就是川普跟选民说，日本韩国他们这么富裕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我们保卫？其实这是很关键的。我觉得美日之间会根据这个呢会进行谈判，而且我认为会取得一定成果，这个会就是不能说100%，但是会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媒体报道，那么美国驻防日本或者在那边的这个经费，日本是负担了75%，所以这个其实日本已经负担相当大的部分，这是日本的说法。那么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据我所知，这个日本现在呢，他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受到了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现在这个税收压力越来越沉重，也就是说这个老龄人口基本上不工作也就没办法纳税了，而年轻一代工作的这个收入还有他们的就业率都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现有的财政支出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确实有这个难以增加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可能性。但是确实日本也体会到，就是美国现在长期承担像日本啊、德国这些国家的防务支出，美国也力不胜任。比方我看到最新的资料， 德国是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德国一直没有兑现他向北约承诺的2%GDP 的这个军费支出，相反是美国超出了1.75%。换句话讲，是美国在替德国支付这个防务支出，而德国把钱省下来了，拿去送给难民去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见川普就能见到川普。那么日本首相是首先见到川普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这显示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因为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一盟邦、第一盟友。那么这个关系对于日本方面的需求来说，它是要试探川普的真正的这个底线和动向。这个 TPP 方面是否继续搞？如果不搞的话，日本可能要带头搞。另外，在国防方面究竟要怎么个做法？日本也想担任这个在亚洲地区自我武装、重新崛起、全面重回国际舞台的角色。那么，它要是这个底线一。